我们的天上的父，谢谢您带领弟兄姊妹一起有一段查考您话语的时间，对吧？求您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借着雅各和约瑟的故事更深的明白您的旨意，也更深的明白我们在这地上最深的依靠就是您。主啊，求您带领我们常常的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都愿意信靠您，明白我们真的是您的孩子，并不是在这地上无指望的，是吧？谢谢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我们来看一下47章哈，《创世纪》的47章。《创世纪》，我们上次停在12节，47章的12节，我们这次从13节开始。47章的13到26节呢，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创世纪的47章，13到26节，我们稍微花小几分钟讲一下前面讲的内容啊，就是雅各自从约瑟和他的弟弟们和哥哥们相认之后呢，雅各就被接到了埃及，那就住在了一个地方叫歌山。歌山呢，我们上次解释了，就是因为埃及人不放羊的，埃及人都是喜欢城市生活，所以他们住在尼罗河的上游，所以呢，他们尼罗河的下游，整个这个三角洲平原呢，在那个时代，在约瑟的那个历史时期呢，其实是适合放牧，不适合耕种，因为尼罗河每年有一次泛滥，所以上帝借着什么样的方式来祝福雅各一家呢？就是埃及人不要的地，他就给他们，因为以色列一家是干什么的？是牧羊的，所以埃及人是恨恶什么？恨恶牧羊的，所以埃及人不要的地呢，就给了他们住，既让他们能在那个地方繁衍众多，能有很多的供应，又让他们跟埃及人呢分别开来，没有让他们进到整个埃及人的这个尼罗河的中上游的这个居住地区啊，这是非常美的一个安排。那在47章的12节以前，雅各就开始讲到了他的一生啊，是又老又苦。我们上次花了好长的时间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一生是又少又苦的。那从13节到26节呢，他插进去了一段，这个一段呢，就相当于当年讲约瑟被卖的时候呢，插了一段犹大悔改的故事，那这一段其实也是跟犹大悔改一样啊，是有特别意义的。就是呢，13节到26节呢，你可以把它抽出来，一点不影响整个记述，就像我们都知道，在那个讲到这个犹大的悔改是在38章，对吧？我们都知道37章到39章呢是可以连着读下去的，对吧？从37章的36节，你一直读到，你把38章抽掉呢，你可以从37章后面一直读到39章，不会有任何的情节上的问题。他的38章是特别单独的交代了犹大的悔改。那犹大的悔改为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知道后面为什么犹大会带着十个哥哥去换回便雅悯来，为什么犹大会向雅各会向约瑟去做那么一个一段的描述，说这个我这个弟弟的心呢，是跟我父亲的心连在一起，你让我留下，你让他走啊。之所以犹大会有那么一番表述，不是偶然的，原因就在38章交代过，就是因为犹大在38章已经认识到他还不如他玛义啊，他说你比我更义啊，所以他在38章的最后，其实38章是放进来呢，交代这个犹大的悔改。那这里也是一样啊，就是47章的12节到27节呢是可以直接读下去的，你把13节到36节抽掉呢，不会影响你的阅读。那所以我们要就像来查考犹大的悔改这个故事一样啊，今天我们要单独的花应该一小半的时间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饥荒和这个埃及人当时的这么一个故事，就是1/5得粮1/5的这么一个故事啊。我们先从47章的13节读到26节，我们一节一节读下去啊。47章创世纪的47章13节， 饥荒盛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
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
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
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把的牲畜给你们拿食。
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有粮食养活他们。
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
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
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各边直到埃及那边各归各城，
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赐，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
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
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份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种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
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
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赏地，直到今日法老也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
阿们，我们停在这儿哈。这个故事呢，非常非常容易懂啊，就是他就在讲当时饥荒之后怎么样呢，约瑟来供应埃及人啊，因为歌山地和以色列一家的事已经解决了，对吧，他们全都是约瑟自己来供应他们。那这么一段呢，为什么单独要交代，首先第一个我们解决的问题啊，他为什么要单独交代给到这个埃及人供应呢？两层意思啊。第一层呢，因为我们知道七个丰年和七个荒年啊，是上帝很深的一个爱的安排，来带领雅各一家从迦南地到这里来，而且是带领约瑟的十个哥哥悔改，对不对？因为没有这样的安排呢，雅各一家不可能拔根一起到这里来啊，就是因为后面有七个荒年，以至于他们就是整家都搬过来。否则就像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未来我们住的这块地方有十个荒年，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搬家嘛。如果知道只有两个荒年，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熬一熬嘛，去买东西嘛，这个是非常正常，对吧？所以这个七个荒年呢，其实是带着他们啊，从迦南地呢先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块地呢，地的罪恶没有满盈，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最后一直要等到约书亚带着他们再进迦南地的时候呢，迦南人的罪恶才满盈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呢，神的审判就是像那个耶利哥城啊，一个城一个城它都灭了，但是在雅各的时代呢，迦南人还没有罪恶没有满盈，然后他要把他们从迦南地带出来，先在埃及地养着，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啊。那第二个原因呢，是他十个哥哥要有一个方式来悔改啊，因为他十个哥哥，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时候他完全还没有跟他爸爸承认他这个卖过弟弟，要杀过弟弟啊，所以上帝这么的一个安排呢，我们很可能会在罪里会有一个挑战啊。 说你为了你的孩子，你折腾埃及人，折腾14年啊，对不对？就是我们人的败坏的思想，因为上帝要完成他对以色列一家的美好的旨意，对吧？那埃及人说，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让我先七个丰年，七个荒年呢？所以我们要看见呢，神没有做一件事情啊，是只让一方有益，另一方只是配合的，否则就不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就是假的了。那我们知道神没有一句话是假的，所以呢，你要知道这样的安排一定对埃及人也有好处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的话呢，神就变成到时候撒旦会说，那就是我来帮着你，你才能救你的孩子，对吧？那我不帮着你，你那些这个以色列的后代怎么救呢？不是这样的啊，神爱每一方。所以在13节到26节呢，他告诉我们一些很深的，既有对埃及人有益的地方啊，神记载下来呢，就一定还有属灵的含义。所以今天我们两个角度我们都来看一下。那第一个角度我们就来看对埃及人有什么益处啊。那首先呢，我们看13节啊，饥荒甚大，全地都觉了凉，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好，这一句话透露了一个什么信息呢？我们都知道呢，在饥荒七年之前呢，有七个丰年，七个丰年的出产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原文叫一把一把的，就是非常非常的丰盛。那为什么如此丰盛的七年之后，到第二个荒年，第二个荒年就没粮食吃了？那前面七年多余的粮食到哪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就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如果说在47章讲的是第二次敌粮，第二次买粮，那我就假设是第二个荒年的话，如果仅到第二个荒年，前面的七个丰年，七个丰收年的余粮就已经没了，就已经大到要饿昏了，那埃及人那些他们自己多出来的粮怎么处理了呢？啊，我们这是第一个要思考的问题啊。所以这里面是有人很深的罪行在里面啊。所以埃及人经历了七个丰年啊，他的荒年依然缺粮了。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的这个脉络是什么呢？约瑟呢，先收什么？先收银子，再收牲畜，最后收地，最后收人，对吧？银子、牲畜、地和人，它是个递进的关系啊。等会我来跟大家解释什么递进关系。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常常会有这么个误解哈，就说约瑟没有怜悯心啊，你为什么不送给他呢？对不对？那你趁人之危啊，对吧？你这个人家没粮食了，你就问人家要银子，银子没了就把他的这个牲畜也诓了，最后把地也诓了啊，最后把他的人也变成你的这个奴仆啊。那我们都知道约瑟是神的代表，如果约瑟这么做，就说明神是这么做的。那如果神这么做呢，那神的心和我们想的心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圣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当我们以恶的心，以罪的心去揣度的时候呢，一定是错的。你要相信神一定在这个背后有他特别美好的旨意啊。那约瑟呢，貌似好像故意用这个饥荒来使众人为奴啊，其实呢，这里面有神很大的恩典。第一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什么呢？他让人呢，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先看属地的恩典啊，我们等会儿再来看属灵的含义啊。先看地上，也是对埃及人的这个意义。他让人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啊，有以丰补欠的可能。这个其实就是今天呢，它是最早的税收制度啊，也是今天赈灾的原理。就是我们都知道呢，我们人若是给你五年七年的多余啊，你很难去做到把它对未雨绸缪啊。你可能头一年你觉得还等到第五第七年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反正肯定以后都是好的，这多了实在花不完了，不可能的，咱就开始花吧，对吧？啊，对，没事什么弄点什么好玩的玩玩，对吧？啊，什么弄个什么飞机玩玩啊，那时候没有飞机啊，弄去山上什么玩玩啊。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环境的波动呢，其实是在神的手里，所以历来的一个国家制度哈、啊，一个基础就是税收制度。那这个税收制度的一个我们都知道有一门学科叫做财政学啊，或者叫财税学，它有一个最基础的假设，就是呢，以丰补欠，以多收的来补少收的，啊，以富裕的来补什么贫穷的，啊，以这个强壮的来补软弱的。什么强壮？你三四十岁强壮，所以收了税，什么时候来补你啊？你七八十岁、五六十岁，你怎么补啊？拿养老金。所以整个政体啊，就是不是说跟哪个国家的政治源，这就是一个它一个国家的体制存在的基础，最初的源头就是这样。你看，就我们看那个电视讲到这个，看个什么什么清朝、明朝的片子，不管哪个朝代，它都有赈灾，对吧？比方说哪里黄河泛滥了啊，哪里又出了什么蝗灾了，这个朝廷会怎么样？拨款嘛，拨款哪里来的？国库来的，国库哪里来的？税收来的。然后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特点呢，它全世界各个国家呢，它税收虽然税率有很大差别，但是基本上都落在啊20-30%这个档次。基本上就是，就比方说呢，当一个国家它税收在30几的时候呢，它总会有一些税收的减免，对吧？它然后呢，它会有一些递进，比如说呢，它个人的这个所得税呢，它比如说低收入的时候呢，它是5或者10，它到最高边际税率呢，它可能会到40-50，但你一综合一算下来呢，它就落在这个档里面，就是20-30里面。所以你会看见它最后到26节的时候，约瑟为埃及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埃及就是代表地上的国度啊，所以它其实是告诉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它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呢，比如说埃及呢，它立了一个条例，就是帮助他们在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他也依然能够以丰来补欠，依然能够做到转移之富啊，这个术语叫做转移之富。什么叫转移之富？就是有多余的那个富人啊，就要怎么样，钱多出一点，是不是？因为谁的地多啊？富人地多嘛，对不对？那你收粮食的时候，他不会说，每个人按定例，每人收一筐，他不是这么样的，对吧？每个人20%，那比方说我有10亩地，啊，那个好弟兄有100亩地，那他交的肯定比我多。为什么？因为他100亩乘20%嘛，我10亩地乘20%，是不是？所以他到最后他交的量就比我多，但是呢，最后补欠的时候，可能我们俩都捞不着。为什么？因为 Josh 可能他每年要吃救济，他就一直往里进，这就是最初的。若没有这个制度呢，人是靠着自己做不到的，所以这里面有神很深的恩典在里面。所以今天评判一个国家的体制里面，它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财政转移支付的体制做的是不是高效啊？这也包括很多方面了。这个讲开来就比较广了。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个时候，上帝借着约瑟呢，就给到了埃及一个特别大的祝福，就是给了他们一个定例，收20%，而且收20%的用途也给他们定下来了。就是什么，荒年大家都来拿啊，大家都来吃，对吧？这是第一个点哈。第二个点呢，实际上约瑟并没有拿走每个人的土地哈，是每个人，他是让人不去依靠土地啊，是人们自己啊，他自己觉得他应该做仆人啊，而非是约瑟要众人做仆人。所以你会看见约瑟拿走土地的目的是叫人谦卑。因为我们每个人他在我们有的可抓的时候呢，我一定是依靠自己的。所以呢当我没的可依靠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谦卑了。所以谦卑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是比较被动的过程。所以我们很少看见人是主动 一生下来就说，哎呀，我真是骄傲的，我最好找地儿我去谦卑一下，没有啊，我们都是被梆梆梆一棍子敲到最后老实了，对，对，是我这个时候我比较骄傲，我要谦卑。所以是约瑟借着这样的过程呢，是带着人进到一个真正的谦卑，那人他自己愿意把地交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人他有两个选择，他可以说呢，我还是指望明年是丰年，我还是不把地给你，对吧？所以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相信呢，不是什么人一上来都愿意把牲畜啊、牛羊啊、地啊都给，只是他没辙，他肯定会去思考，我早知道我的七个丰年，我就存一点了。但事实上他又做不到啊，所以人要么是罪的奴仆，要么是义的奴仆啊。等会我们会看这个罗马书的六章的一个经文呢。那第三点呢，是约瑟借着这个事情来让人啊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因为呢，不管是银子、牲畜还是土地啊，它的多寡呢，它不能救人的生命，唯独神的恩典可以保守我们的生命。所以他让人看见呢，丰年灾年不在你的手里，而且呢，你自己的圣洁的行为也不在你的手里，你也做不到。就算上帝有丰年灾年啊，你可以不用管它，你依然可以在丰年里你存，你在灾年里就有的用，你又做不到。所以你人能做的真的是有限，你既不能预测环境的波动，你也不能够在环境里面呢你能做到未雨绸缪，以丰补欠。所以他带着众人呢有一颗敬畏神，知道呢是神在背后掌权啊，因为那个时候都知道约瑟的背后是神。对对，其实都知道埃及虽然法老是国王啊，但是法老听约瑟的。那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看见，因为当时埃及人并不是属神的国度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恩典对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第一呢，既然就算你们不认识神，我给你们一个国家制度、税收制度啊，然后你们认识神固然好，你若能谦卑，你就知道约瑟的神、雅各的神是谁，那是更蒙福。所以这个上帝对埃及人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爱。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故事留在这里，它依然还有更多的属灵的意思啊。那属灵的意思在哪呢？那第一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一个救恩的预表啊。什么叫救恩的预表呢？我们都知道呢，救恩是我们人一点一点谦卑，放掉我们一切依靠，最终看见自己的罪与不义，接受神这么一个过程啊。那我们看看三个部分啊。为什么他是说他是救恩的预表呢？首先我们来看呢，当审判饥荒来临的时候呢，不管是银子、牲畜还是田地，是不能救人生命的。这个就跟我们在地上的情形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这地上的情形，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能抓住的是什么？先是银子啊，接着牲畜，接着田地，最后是我的双手，是不是？你想一想，就是我要放我是这么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它是个非常非常渐进的这个过程。就是我先可以用钱买，但是呢，我能生钱的牲畜我不能卖，对吧？这就是什么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区别嘛，对吧？我们都学过这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啊，对对，生活资料，什么叫生活资料？银子啊。用来干什么呢？用来买酱油的啊，用来打酱油，用来买米的，这叫生活资料。什么叫生产资料？给你赚银子的工具啊。如果是那个时代呢，就是什么牛羊，还有什么锄头，对不对？今天就是什么厂房，对吧？然后呢，还有更高级的生产资料，什么地啊？你地还可以抵押啊。完了以后，你抵押了以后，你还可以什么？借了钱还可以买牛羊，你还能赚得动，对不对？就是你会看见他手松啊，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啊，这跟我们得救的时候是一样的。你是不肯一下子松生产资料，你先松生活资料的啊。然后呢，就算地都没了，我还有什么？我还有双手，我靠着我的双手创造未来啊。所以你知道，我们它是一个非常渐进的。为什么要七个荒年？为什么不三个荒年呢？为什么两个荒年呢？啊，你七个荒年你才能死透啊，你不死透你不会重生啊，你不重生你不需要救恩啊，一个道理。 上帝爱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大。他，你会看见约瑟到最后，你整个故事你读完，你觉得约瑟真的要他们做奴隶吗？没有吧，约瑟没有奴役他们，对不对？约瑟没有说就是要把他们全埃及的人都变成他的奴隶，没有，约瑟就是想让他们全部放手，你们就种好地就好了，不要觉得这地是你的，不要觉得你的双手是你的，不要觉得银子是你的，不要觉得牛羊是你的，你什么都控制不住，你就踏踏实实从法老手里接这个地种就好了，种了不就有吃的吗？对吧，你剩下的20%你交给法老，你80%你该吃吃该喝喝啊，你不就挺好的吗？这个地不是你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带领啊。什么叫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什么叫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要依靠厚赐百物给人享受的神，都是个意思，对不对？提摩太前书是那个神借着保罗说什么，你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你看讲这个，你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啊，不要依靠银子，不要依靠牲畜，不要依靠田地，不要依靠你的双手，你要依靠厚赐百物给人享受的神。这个神的定义在这里是什么？他厚赐百物是给你享受的。约瑟在这里代表神的，他厚赐这每年的出产给你干什么？你可以享受吗？对不对？你不用再去把自己身上背着田地，背着银子，背着牛羊啊，也背着你自己。什么叫背着你自己啊？你的双手什么时候不是你的？你躺床上了就不是你的。哎，你生了一场大病，你发现这手不是你的。啊，你怎么弄？对不对？啊，我躺下了啊，我虽然只有30多岁，我就躺下了，我得让别人看我，我有双手又怎么样？你能保证你肯定不躺下吗？你又做不到。谁能保证说我这辈子肯定我是个壮劳力，我绝对不躺下，也没人敢这么说。那怎么办？那既然我们都有忧虑，那你总得要抓一个，你以前能抓的就是先从生产资料抓起，最后抓到生活资料。上帝呢，先从生活资料拿起，最后把你的生产资料全部拿光，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祝福你，为的是让你得自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9章哈。约翰福音8章，约翰福音8章31节哈。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8章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对，约翰福音是新约的，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怎么说我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天父的儿子来干什么？叫我们得自由的。什么叫真的自由？你手里不抓着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就真自由了。因为你要是抓着你的田地，抓着你的手啊，你有一天当你没有办法抓的时候，你就会绝望。阿们，对不对？你有一天碰到7年的饥荒，你这个抓不住的时候，有一天你30几岁躺在床上，你抓不住的时候，你就会绝望，你的人生就走到了尽头。上帝只不过呢，让你这个尽头早一点来，然后要让你得自由，让你有个新的开始。现在知道这个重生的意思了。重生是什么？重生不是他要真的要你的东西，重生是什么？他要你的老我死掉啊，要给你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啊，你是特别特别的自由，你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在神的恩典里得着全然的自由。所以新约和旧约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即便在那个时候，耶稣的门徒他们也不能明白耶稣在讲什么话啊。虽然在创世纪的时候呢，神就借着很多的故事告诉了以色列人啊，神就是想让他们得自由。所以我们回到那个 四十七章。那我们继续再看，我们这个不用一节一节读了哈，因为大家读完以后，这个它是一个故事一个整体，你们只需要知道这个一结构就好了。因为我刚才讲的就对吧，先是银子，后来牲畜，对吧，一点一点下来。那第二点呢，为什么是救恩的预表呢？我们第一点还有没讲完，就是人的这个手里抓的东西啊，不论是银子、牲畜、田地啊，不能救人的生命，因为生命的代价极大，它没有交换，没有自己挣的可能，它只能来自于恩典和给予。这里的原因在于哪呢？因为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和过于狭隘，因为我们在今生的时候看不见永恒，不知道人里面有灵，我们以为的生命就是今生在地上闭了眼就结束了。所以呢，匹配这个闭了眼就结束的一生呢，我的银子、我的田地、我的双手就显得很重要了，对吧？我银子多，我就在闭了眼之前呢就活得比你好啊，我田地多呢，我就可能会收入比你高。但是呢，问题在于呢，如果你闭了眼以后没有结束啊，这个事情就得两说了啊，这个事情得两说了。就如果人的一生啊，不仅仅是在地上有限的生命的一生，而是能存到永恒的话呢，啊，上帝的这个道理啊，就好好需要值得我们思考。因为一个父亲啊，他必然是为孩子的永远来着想的，啊，孩子的着眼点就是什么？就是今天。为什么？就是他眼面前的东西是最重要的，他今天睡觉前是他一生最重要的部分，睡觉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他睡觉以后的事情谁在替他考虑啊？他的父亲，对不对？每个孩子当天晚上睡觉前那白天的十几个小时，他希望过得特别开心，看电视、吃冰激凌、吃爆米花啊，出去玩啊，使劲玩啊，该怎么野怎么野啊，那弄了一堆沙子回来也无所谓，我今天要高兴，对不对？然后明天怎么样无所谓，这个我想不到。我们在地上的时间也是一样的。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客观事实是什么？就是无论我们愿不愿意相信啊，它客观都存在。就像呢，无论一个孩子愿不愿意相信呢，他今天读不读书，他今天学不学道理，都会影响他的未来。这个是父母知道的。然后呢，我们愿不愿意相信有永恒，都不会改变有永恒本身的这个事实，对吧？就是这个是非常科学不非非常简单的道理啊。这个客观的存在不是以你的认知来改变的，对吧？万有引力不是以你的认知来说它存在就或不存在。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要去明白，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是在我们不能明白的时候他就开始给了。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去明白他的恩典，而这里面最大的恩典就是他在我们还不知道有永生的时候，他就给我们预备好了救恩，预备好了永生。而且他告诉我们呢，这样东西不是能用劳动换得来的，因为它是要存到永远的。你的劳动是今生的，阿门
阿门。
你说我做工最厉害的，我做成李嘉诚那样，哎呀，我厉害得不得了，我把半个世界都赚下来了啊。所以圣经说呢，你若挣得全世界却失丧生命了，还有什么益处呢？他说全世界都给你，厉害吧？啊，三个试探，撒旦试探耶稣，啊，是全世界的荣华带他到高山上啊，世界的荣华都给你，厉害吧？但这个是今生的，很短的啊。我们都学数学的知道，无限大和一万相比，一万算什么？没有，对吧？我在地上我可以有很多很多钱，多少多少个零，跟无限大比是多少？没有。就一除以无限大和一万和一亿除以无限大是性质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那上帝给我们的预备的也是一样，就是你在地上你能用劳动换来的，你能用你的钱财、牛羊、田地、双手换来的，是绝对不能等同于生命的。这个是神知道的，所以神在一开始就预备了。所以这一点就让他一开始让我们明白呢， 你的眼睛不要去盯着钱财给你带来的东西，你的眼睛要盯着神的恩典给你带来的东西。阿门。这是第一个点哈。那第二个点就是得到恩典唯一的途径就是什么？
神的恩赐。
对，信。神的恩赐，本乎恩也因着信，完全都对哈。那恩典我们都知道呢，神是白白给我们，所以你不用去跟他纠结，对吧？就像一个孩子，父亲给他预备的呢，不管孩子在玩泥巴也好，在做作业也好，都是一样的，都是在预备。所以取决于孩子还是取决于父亲？取决于孩子，因为父亲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本乎恩也因着信呢，恩典已经在那里了。信这个动作是谁来的？是得救恩的这个人来的，对不对？就像一个礼物我给出来了，做礼物的人给每个人都做了，最后为什么有些人没有礼物啊？
没
有人不要嘛，不要的人就没有礼物嘛，对不对？你不能怪那个不给的，对不对？我如果这个屋子里有二十个人，我给每一个人做了一个蛋糕，而且都是特别适合每个人的蛋糕，最后呢出了门的时候发现只有五个人手上有蛋糕，你最后只能得出什么结论？有十五个人不，他不要，他有各种原因啊，他可能说
不好意思我打断，但是我们人能体会到的就是这个三维空间内我拥有的，我的荣华富贵。您说的那个永生三维空间之外的，好像我们这生又感受不到。
对，这个我们在另外的一个系列里面讲过，对对，你可以有兴趣可以听一下前面的，我们专门有一个讲认识神的系列啊，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证明了，有很多的证据，来告诉我们他这个是真实存在的，有录音，对对对，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但是这个我们今天不落到那里去，对，没关系，没事。对对对，很正常，非常正常，非常正常。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很长的系列，对，因为我们知道讲到这些内容呢，一定会有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花了好长的时间，花了一个整的系列课来告诉大家，那个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灵是真实的。对对对，我们有专门的，不是一次课，有好多次课的这个连续，所以这个礼物最后如果没有被接受，责任在谁啊？在人自己，对不对？不在给礼物的人，对吧？所以这就说明呢，得到恩典唯一的途径是什么？是信呢、啊？信的根基是什么？是谦卑嘛？为什么会有人拒绝这个礼物？他认为给礼物的这个人不值得信任，我更厉害一点，对吧？我不要这样东西嘛，我为什么要这个呢？我挺厉害的，对不对？这个蛋糕我也会做的，我出去我还有更多有意义的事情要做。我没有必要在这浪费时间，我没有必要去跟着这五个人哪里拿蛋糕的去走这个路，我有自己的路要走。所以唯一的途径就是谦卑。所以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假设换到埃及人饿肚子的这个例子来哈，我是一个当时的埃及人，你要我的银子，我可以选择什么？我就是不给，为什么要给你啊？我移民去中国，我往远东走啊！我，对，我举家搬迁，我就是不给你，可不可以？
可以。
你要我的牛羊，门儿都没有，我把牛羊宰了，我先吃一顿算了，对不对？我不就饿肚子吗？我给你牛羊了，我吃什么？我以后吃什么？我根本不相信，我至少宰了牛羊，我还能吃饱一顿，对吧？我就是因为饿肚子嘛，所以我大不了给牛羊给宰了。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认为我需要去相信那个给恩典的人，因为给恩典的人，他会告诉你，你要得到这个恩典，你先要谦卑。但人最难的就是谦卑，最难的就是谦卑。他会觉得我自己，我这些都能搞得定嘛？我这个，我以前靠着自己的双手，我成了大地主，对吧？我四里八乡的地都是我的，啊，你凭我对这个历史的经验，不可能连续荒三年的，可不可能啊？完全可能，我很骄傲嘛，对吧？我的有生之年我已经种地种了40年了，我来告诉你， 今年已经第二年饥荒了，我们再熬一熬啊，绝对不会超过三年的，有没有可能？完全有可能。我们多少人的骄傲，对吧？我们最后这个什么生意做砸了的，什么这个各种事情出来的，不都是人觉得我觉得这没事啊，把钱放出去的，把这个事搞出来的，都什么？我觉得不会出这事，我觉得没事，我觉得没事是哪里来的？是你来的呀。最后为什么会有事儿？为什么那些那个我经常听这种故事，在什么澳门赌场什么开了十把大啊，最后再压一把大全部亏光了，为什么不能开十一把大啊？我开110把大都是可以的，对不对？那这个主权在谁啊？这神啊，又不在你啊。人的骄傲就显在这些地方，就他认为这些事都是他能控制的，他认为我依靠这些我就能够把我从苦难和饥荒当中带出来，所以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为什么相信施恩典的主？所以我们走到这个恩典前面来哈，愿不愿意接受恩典，真的取决于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我们讲到生命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概念：生命册是被涂抹的，名字不是写上去的。因为最初所有在地上人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大家知道吗？只是有的人被涂掉了。所以耶稣是替每一个人的sin，每一个人的罪死了，但是呢，你不接，那你的名字就被涂掉了。所以在生命册上的人呢，原来那本本子上的人呢，有的人他的罪被涂抹了，有的人他的名字被涂抹了。啊，罪被涂抹的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他的名字留下了，他的名字被上帝认识了，成为神的儿子。他的什么被涂抹了？他的所有的罪被涂抹，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有些人呢，他就是要自己去做主，神就让他自己做主。那终有一天呢，他要自己去面对自己的罪，他又付不起这个代价，他就他的名字被涂抹了，罪被留下了。所以救恩唯一的途径就是谦卑，去接受那个恩典，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埃及人若认识不到他是败坏的，他败坏是什么？七个丰年一点粮食没存下来，他是不是败坏？他能怪谁吗？认识不到他自己的一切的知识，他一切的能力是无所依靠的，我相信这超出他们的想象。连续七年的饥荒肯定超出任何种地人的想象，是不是？这不是常理能够解释的。那他如果依然持守自己的骄傲，他就不会来到神面前，来到约瑟面前去接受这个恩典啊。所以当他认识到自己所依靠的东西是无以依靠的时候呢，他就真的认为自己是不配的。他只有在不配的这个角度上啊，他接受那个恩典的心呢，才是真实的。就他觉得，哎呀，这个我真的不配。所以恩典这个词啊，就是叫你得了不配得的东西，就叫恩典。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你得了配得的东西不叫恩典啊，叫你自己挣的。就你得了不配得的东西，就是恩典了。那你如果不觉得自己不配得，恩典就不成为恩典。对吧？这个逻辑是非常简单而清晰的，对不对？如果你的心没有到一个程度，你觉得自己真的不配得，那这个救恩接进来呢，多少早晚会有一些问题的。你会觉得自己还挺异的啊，我就是比10%的人更差，我比90%的人好一点。这种思维不会带着我们真的明白神的救恩的宝贵啊。那我们继续再往下哈。那第三点呢，那唯一失丧的哈，我们发现是哪一群人呢？还留着地的是谁？
祭司
是一群什么人？宗教人士。所以这是个非常形象的图形哈，一个非常形象的图形。 有一群普通人啊，当他们无以依靠的时候，他们愿意把自己不能靠得上的东西都放掉，去接受那能靠得上的应许。阿们，他们就得救了。还有一群人自以为自己有神，他觉得他有神，然后呢他依然其实还是在靠地上的土地， right？ 阿们。其实这些祭司啊，他们拜的是什么神呢？假神，对不对？这不是这个神的祭司啊，是埃及的祭司啊。你千万别觉得这个我解释清楚一点啊，这是埃及祭司啊，他可能是太阳神的祭司啊，偶像的祭司啊，对，他偶像祭司啊。你千万别觉得这个，因为那个时候神的祭司都还没起来啊，立位都还在跟人打架呢，还是这个还在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当中呢哈，所以这个亚伦什么都还没出来哈，这个摩西都还没出来，所以这不是神的祭司哈，这是宗教的祭司，这是偶像的祭司。那这些祭司们他们在做什么事？他们认为他们有神，但其实他们还是在依靠地上的田地的供应。那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谦卑去接受那个真正的施恩典的神，所以这群人到最后是真正可能失丧的。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今天你如果你真的抓住的是有形的钱财呢，当你失掉的那一天呢，你还是有可能回头的。如果你抓住的是一个假神，是一个宗教，这就是法利赛人，这种人是很难回头的。这个和耶稣在地上的教导是一样的。一个妓女，一个税吏哈，他要的都是钱。阿们。妓女要什么？要钱嘛。税吏要什么？要钱嘛。耶稣还在什么？还在救他们，对不对？耶稣指着法利赛人说什么？毒蛇的种。啊，这个话很重啊，把人的种都给定性了，你就是毒蛇的种。为什么法利赛人毒蛇的种？因为他从根子里啊，他就不要，他认为他信的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是最最危险的。所以为什么神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他特别针对的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阶级啊？为什么今天地上逼迫最厉害的也是宗教的逼迫啊？原因就在这里，就他认为他杀人，他杀基督徒是服侍神啊，有很大的一批这样的人呢，对不对啊？今天你若其实今天我那次以前讲到的时候开玩笑说，我今天有一个最好的自杀的方法，你跑到伊朗的大街上说我是基督徒啊，很容易啊，很容易啊，你很快就被人干掉了。对，因为这个是他们所信的啊，你跑到这个伊斯兰聚集区啊，你去唱圣诗哈，你很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们认为服侍，他们认为上帝的方法啊，所以这个是最最最最糟糕、最最危险的。所以整个故事到这里呢，你们会看见一个结论是什么呢？神带着我们在环境里一点一点的拿走我们对银子、牲畜、田地的依靠，最后到一个地步呢，把自己的主权交在爱我们的主手里，这就是救恩。所以你会看见我们今天得救的人都是这样的，神带着在环境里拿走你，一点一点拿走，最容易的银子最开始，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最后什么健康是吧？有的人觉得我吃嘛嘛香，最后一下完了，这个身体垮了，没辙了啊，崩溃了啊，就到神那去了。这种例子很多哈，背后都是神的爱啊，大家要明白，这是神非常大的爱。然后呢，能谦卑的都是蒙福的。在这样的时候依然不谦卑的就没戏了，就这就什么，这就到这个点，上帝带着大家到这个点， 你依然不谦卑呢，你就会选择带着你的牛羊，带着你的双手，带着你的银子移民到中国去，对不对？对，会这么做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就走了。所以神的救恩就是到最后一个你在没有任何可依靠的时候做的 final decision， 最后的选择，选完以后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带着你的牛羊，带着你的老婆孩子，带着你的银子去往中国的路上是回不了头的，你会死在路上的。大家理解这个意思？这个不可能有第二次的。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亵渎人子的还可得赦免，亵渎圣灵的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今世就不得赦免了。所以希伯来书四章的那个很多人不能理解哈，他尝过天恩的智慧啊，那些啊，就是神善道的全能啊，就不能让他再后悔了。所以神的救恩不是说他给你无限次的机会，他会一直拿走拿走拿走，拿走的目的是为了祝福啊。到最后一个点你跟他决裂，带着老婆孩子，带着你的家，坚决的向中国方向走过去，你也回不了头了。所以大家明白，最终都是每一个人在一切的环境里，当你明白了以后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啊。我们或者是罪的奴仆，或者是义的奴仆，总之要做一个选择。我们如果不把自己交给罪，就一定是把自己交给义的。你如果不把自己交给义呢，你一定是把自己交给罪的。因为呢，我们自己没有自主权，我把自己交给自己就交给罪。为什么？因为埃及人在那几年他一点粮食存不下来，他是把自己交给自己的，其实就交给罪。对，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是把自己交给罪啊。他一定那几年那七年，我可以想象埃及人过得是非常嗨的，会非常非常嗨的。对，很可能发展了很多娱乐业啊，应该那时候没准什么各种什么马戏啊什么很多啊。
还有一句话就叫不做选择本身就是你做一个选择，就是你不去
选择神，其实就已经选择了离开神啊，选择了离开神，离开神啊，就不要神。对，就是怎么讲呢？其实不信也是信呢，信没有什么 ，right？ 所以这两样都需要特别大的信心，就是信没有神和信有神需要的信心。都是很大，就是你不可能是一个鸵鸟的，就是你不能说我把头埋在沙子里啊，外面就没有世界了，这不是不存在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有灵的，你总是要做个选择。你没有办法不，你信没有神，你也一样需要特别大的这个信心。对，最近有一个电影叫《重审基督》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一个叫 Lee Strobe 的这个芝加哥的记者。写了一本书，拍成了电影啊，叫 A Case for Christ， 叫重审基督啊，今年上半年拍出来，拍得非常好，那本书写得也很好。他就讲一个特别理性的一个人，极其理性啊，然后他太太信主了，他极其愤怒，非常愤怒，他觉得他太太不爱他了，被耶稣抢走啊，然后他就开始了一个很长的要证明耶稣是假的过程。最后他收集了所有的证据，他最终不得不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所有的证据都证明是真的，他就得选择信或者不信，接受或不接受，最后他选择接受。这是个真实的事，这个弟兄今天还活着啊，他是美国的，现在美国的一个牧师，他写这个书是80年代，很多年以前了，非常震撼的一个，就看见一个人心里从刚硬到最后他完全接受的一个渐进的过程。然后我们继续再往下哈，我们后面还有一些，今天还有一些时间，我看27节。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读一下罗马书的，我把经文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就不查了。罗马书的6章的15节到23节。 罗马书六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这个大家自己回去读的时候也可以读，这个讲的意思也跟今天我们讲的罪的奴仆或义的奴仆是一样的，新约的罗马书，对对，或者新约罗马书整个六章一起读也可以啊，对，整个六章，然后主要的内容是在十五到二十三节，它也就是在讲我们要么是罪的奴仆，要么是义的奴仆。就保罗讲话比较理性了，比较逻辑，就这个罗马书就讲得很清楚，他就解释了为什么是这样。创世纪四十七章的二十七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很多。雅各住在埃及第十七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一百四十七岁。这两节经文讲个什么意思呢？第一，我们看见哈，置了很多产业，生育很多，这让我们想起什么？神的应许，对不对？神一早就在从亚伯拉罕到雅各，到以撒到雅各，就在讲这些事，我让你的后裔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哈。所以神总是不变的，神而且总是要成就他的话语，所以神把他们带到歌珊地呢，就在歌珊地哈，大大的祝福他们。七十个人出了埃及，出了迦南，进了埃及。等到再回迦南的时候，有六十万男丁啊，一个军队啊，大概加上妇女儿童，我估计好几百万人啊，七十个人，几百年以后变成几百万人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的人口了，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埃及的人口加起来也就几百万，这就是为什么埃及的法老那么害怕，他就怕他们一下子造反打都打不过，因为人太多了。所以今天呢，你会看见神的教会也是一样的，也是生养众多的，所以属地的怎么样啊？今天属灵的也怎么样，有形的以色列人当时怎么样，今天无形的以色列人，属灵的以色列人今天还是怎么样。你会看神的家从来不缺人口的，虽然在信的人在比例上，比如说七十一人里面的不到一半啊，比如说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甚至百分之十也好，是少数，但那个绝对数量如果按照一个家来看是非常大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可是一家人的，我们只有一个家长啊，谁啊？耶稣基督啊，是不是？他是我们的头啊，这一家大的，这一家假设只有十亿人的话，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家庭了。阿们，这叫生养众多，是不是？就像雅各一家生出来这么多，对吧？为什么？因为他都是雅各生的嘛。我们都是谁生的？我们全神生的嘛。我们信了他，就在基督里重生了嘛，对不对？重生了就进了谁的家？进了神的家嘛，对吧？因信进了神的家，都是一个家，一个同为肢体，同为一体，同感一灵。那我们同有一个父，同有一个主哈。对，
您这样说其实是按宗教信仰来划分人群，但实际现实社会又是以国家来
对
划分的。
这里面的区别在于呢，同感一灵的之后呢，每一个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就会是一样的。这就像什么呢？有形的来说，一个家里人走出来哈，别人说，哎呀，他就是这一家的，为什么？他跟他爸长，他跟他妈长得很像 ，right？ 我们会有形的会这么说，对吧？比如一个家有十个孩子，走出来以后，这一定是这家人，为什么？他跟他妈长得一模一样的。然后每一个人，他是不是基督徒啊？他不是自己讲的，不是他受过洗，不是说他去教会，不是说他奉献，都不是。只有一个标志，就他像基督，对不对？我这样没说错，对吧？
对
对，这个，比方说这个有一家人出来，他肯定不是这家人，因为什么？他根本跟他妈长一点不像，跟他爸还长，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肯定不是，对不对？那这个是肉体的，我们人讲的是灵。那基督怎么跟基督像？你看完福音书，你就知道基督是什么样了。你看完这本圣经就知道神是什么样，所以每一个神的孩子到最后一定会有神的果子结出来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圣灵的九个果子它一定有的。那不可能说这个人是基督的孩子，为什么知道呢？猜的。不能的，看见了他就是，他长得跟基督很像。那每一个家都是这么定义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讲的基督的家就是这样的，就是在全世界可能我的肤色是黑的，但是我做出来的事儿我是跟基督是一样的。我的肤色是黄的，他的肤色是白的，所以他不是有形的国家的概念。
对
啊，对，
这个好难的。那比如说两个国家打仗了，你就得，你家里的男兵你就得参战，打的是那个，其实你们是一样信仰的。我觉得这个好难。
对，其实在当时那个美国的南北战争的时候就发生过这个事情，因为南方和北方都是信仰同一个主，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这地上呢本来就不是完全的，我们只是结出了这个果子。就像呢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孩子都像父亲那么完美，但是呢也不可能没有每一个孩子一点不像父亲，对吧？所以这个本身不矛盾的，就是不是说呢我们在这地上完全不犯罪，基督徒也是犯罪的，只不过区别在于呢当我信主以后呢，我在罪里我会难受，我不愿意。所以南北战争对美国的撕裂是非常大的，
对，
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个事。
一个家庭兄弟之间也
对，对，一个就算一个家弟弟和哥哥也会打架的，但这个不影响他们都是这一家的人，这个没有关系。对，好，我们继续再往下。那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呢，就是雅各在埃及地有17年哈，雅各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我们都知道雅各130岁在进的埃及。我们上次讲到雅各的一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一生非常非常的艰难啊，他几乎没有过什么安生日子。但是最后这17年是他这辈子最安息的日子，最最安息。我们什么时候会有安舒的日子来到呢？悔改以后。雅各什么时候悔改的？130岁，看见没有？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他说我一生寄居在世的日子，对不对？他知道他靠着自己搞不动了。他130岁之后，他过了17年的安生日子。我们看一下，应该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3:19哈，《使徒行传》3:19，这是彼得的一段讲道哈。彼得的这段讲道对的是谁呢？新约的《使徒行传》啊，3:19，彼得这段讲道对象是刚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他讲到的时间是什么呢？耶稣刚刚升天走了，五旬节之后。这是应该是彼得的第二篇讲道哈，第一篇是五旬节的讲道。彼得的第一篇五旬节讲道是他们讲了很多方言，开始这个证明他们是从神来的之后啊。第二个讲道就是在美门把一个摊子医治好。美门就是圣殿的一个门，啊，行了一个巨大的神迹。然后呢，因为是在圣殿门口，又围了好大一群人。彼得开始讲了第二篇很重要的讲道，在这篇讲道里，他就讲到了要悔改。为什么叫大家悔改？因为这些人刚刚把耶稣钉死，就在底下喊钉死他，钉死他的就是这些听到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前面逾越节刚钉死耶稣，对不对？五旬节就回来了嘛。阿们，明白吗？是不是？就是刚过了多长时间？刚过了50天嘛，五旬节嘛，50天前才干的坏事，现在记不记得？记忆犹新啊，对吧？50天前才喊定死他的那个，彼得告诉他什么？悔改。彼得怎么说的？所以你们，我们先看18节哈、啊。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要受害。17节说，弟兄们，你们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 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怎么样？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看见没有？这个得救从哪里开始的？从悔改开始的。悔改完了以后，彼得说什么？这样什么？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哎，这句话讲的就是雅各啊。啊，这句话讲的之后，彼得就告诉大家怎么接受耶稣成为救主哈。雅各为什么会有17年安舒的日子？因为他老实了，他太平了，他就17年的安舒的日子来到了。我怎么知道他17年很安舒啊？
没事，
因为根本没记载。对对，你会发现我们人什么时候安舒了啊？就是不怎么去有声音了，这个人开始低调了，这是真的低调，就是不是什么地儿都看见他了，就这个就安息了，哪哪都有他哈、啊，这什么事儿都来了，这一般是事情还没搞完啊、嗯，事情还没对，就安息的时候呢，就是他真的从神那得着满足了，真的从神那得着满足，他不要别的了。因为否则的话呢，他一会儿又折腾这事儿。你比雅各就是这样，一会儿送典礼，一会儿就是什么儿子又来什么抵拿又受辱了，一哪一会儿就什么这个约瑟被卖了，他不消停。这17年哈、啊，真的是雅各这辈子最舒服的17年。最后我们再看一下29-31节哈、啊，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或者扶着杖头敬拜神，啊，这是很美好的一个场景哈、啊。从这里开始往下到48章和49章啊，都是非常美好的场景来了。就他开始要祷告，要敬拜神，要祝福。你会看见呢，这我先讲一个大的这个框架啊。人是什么？雅各什么？先知道自己不对了，先悔改，接受了救恩以后，他开始安舒的日子来了，对不对？他开始太平，太平日子来了以后，他就会敬拜神，他不由自主的就会发自内心感谢他，然后呢，他不由自主的愿意去祝福，他就想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后代。大家能明白这个心吗？我们的心是一样的，对不对？就当你从那个最终走出来的时候，你首先体尝的是神的恩典，你就知道，哎呀，我这辈子我早干什么去了？我早认识他，我就不吃这么多苦了。然后呢，慢慢你会说，哎呀，你的神真的太好了，我就想赞美他啊，我每天唱着跳着就想赞美他啊。然后呢，你想你身边认识的人，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孩子，你所认识的一切人，你想告诉他们什么？这个东西最好，别的都不要了，就要这个，这就叫祝福啊。大家明白吗？这就叫祝福啊。所以你会看见雅各现在开始做的一件事情啊，他就开始要把东西传给别人，对不对？我们人当不认识神的时候，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我有一笔大家产，我就给你。哎，你觉得我就简直就是你的救星啊，是不是？但我们都知道神的家很有意思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在分遗产的时候他怎么分的？他说他把财产给了他庶出的众子，他把他一切都给了以撒。他把他所有的都给了以撒。我来翻一下啊，这句话啊，25章哈，创世纪25章啊。创世纪25章，创世纪25章的5节和6节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开始临终了，雅各又临终了。雅各临终的时候做的跟他爸是一样的事啊。亚伯拉罕临终的时候做什么事呢？你来看啊， 我们知道二十五章的七节以后呢，亚伯拉罕就死了，对吧？就他儿子埋他。五节和六节是亚伯拉罕临终前做的最后的事情。他做了什么事呢？第五节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好，如果你光读这一节啊，我脑子里想到的全什么？金银财宝啊，成群的牛羊啊，银行存款的、啊、是吧？企业股权的、啊、是吧？最后来了一句，亚伯拉罕把财物给了他庶出的众子。你这得纳闷了、啊、这财物都给了庶出的众子，他给了以撒给了什么？
祝福。
这两句话很矛盾的啊，悖逆的人是读不懂这些话的，读不懂这些话的。亚伯拉罕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了啊！保不齐我们认识的一些东方来的人就是这个庶出的众子啊！我来告诉大家，完全可能的，完全可能的啊，完全可能的。这些众子得到的只是财物，没有得到应许。应许是出于神的，财物是出于地的，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这个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当你真得着神的时候，你一定把最好的给那应许来的孩子，就是以撒。阿们。我们是什么？最好的给那应许来的孩子，就是谁？愿意相信基督的人，对不对？所以你会跟你的亲人都会去讲，对吧？啊，最后有的人会信，有的人会不信。然后什么会得着你的财物？打引号的，属天的，是吧？信的人，对不对？可能你有两个孩子，一个信，一个不信，谁得着你那个最好的？信的那个嘛，对不对？如果你有很多朋友，啊，有的信，有的不信，谁得着你的属天的财物啊？信的那个嘛，是不是？是不是一个道理？所以他把什么给了以撒了？他把他为什么叫一切所有的？因为我们是一家的人，哎，上帝所有的就是我所有的。阿门。因为他是我爸嘛，你知道吗？上帝是我爸爸，他有的就是我有的。我想要的我跟他要就好了，所以叫一切所有的。我就是神家的孩子嘛，你也是，你也是，都是一家人嘛。那不就是你会家里有几个孩子的说我回去这个厨房的这个灶头是我的，你会不会这么说？你不会这么说。同学把同学带回家都说这是我的家，你不会说你们小心点别往那个边上去踩，那个不归我。你不会这么说的，对不对？你一回来都说欢迎进我家，其实也不是你家，是你爸的家了，你爸家就是你家嘛，对不对？嗯，好，我们继续再看那个47章最后哈。那29节啊，47章29节，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他的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啊，雅各做的第一件事呢，我们都知道他把手放在大腿底下，我们以前都讲过哈，在那个亚伯拉罕全业最老的仆人，他也这么做的。其实这就是什么？他绝对不反悔的。绝对不违约，神最看重的是话语。那雅各为什么第一件要做这件事情？来问大家，雅各的临死前，就像亚伯拉罕临死前、以撒临死前都要做事情啊。雅各临死前做的第一件事是这个事，
他要确定他的归属地。
雅各和他两个祖先最大的区别是呢，雅各这个时候在埃及。两个祖先他们在迦南，他们都知道上帝给他的应许是什么，迦南地。他们也在哪里？迦南地。所以他们最先要想的是什么？神的应许。所以呢，他想要告诉他的后代， 不管你们怎么样，我一定相信神的应许。所以现在因为不可抗力，我待在了埃及。所以不管你们怎么样，你们以后悖逆呢，你们不愿意回去，你们要在埃及就一辈子过下去，是你们自己的选择。至于我，我是相信神的应许的，我是要回迦南地的。阿们，明白吗？到最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你可以把祝福给别人，但是你要相信一点，最重要的关系是你和神的关系。你和神的关系什么关系？他给你恩典，你相信他。阿们。再说一遍，他给你恩典，你相信他，你相信他的话绝不落空，永远不落空。你相信他给你的恩典绝对都是对你最好的。然后就像约书亚说，你们怎么样我不管，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会说，我永不回头，我永不回头，这就是我要走的路，这是我这辈子要走的路，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不回头。雅各现在就在告诉大家，未来无论怎么样，我肯定是要去迦南地。这就代表什么？未来不管怎么样，我总是要去天堂的。哎，不，我今天可能在这讲到，我明天在干什么，我后天干什么，我再过一阵子我可能死了。不管我讲到的对象你信或不信，不管我做的那个事情成功与否，最终我知道我肯定要去天堂的，谁也拦不住。为什么？因为我相信这是上帝说的。所以这句话讲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雅各是真的信，对不对？好，我们换一种场合，雅各很可能把祝福给他的孩子们，最后说，哎呀，我们要是去不了回不了迦南地，你给我这找块好坟地哈。大家能明白我做一个对比，你就明白雅各说这句话的意思了。雅各在彰显第一要点，就是他的信心。他说埃及没有我葬身的地方，我不是这个地方的。啊，这个翻译成今天基督徒的话就是，地上没有我安息的地方，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也跟他一样。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在地上找得到枕头的地方吗？徒弟不能超过先生嘛，对不对？耶稣都说过，他们对耶稣都这样，对我们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属地属天的，那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那你既然你相信神的应许，那你就知道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告诉约瑟的是，你们的决定我管不了，但是呢我坚决的不可能的待在埃及地。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他说了一句，哎呀，这个你们实在回不去啊，我要来一块好坟地啊，这说明什么？他信的犹犹豫豫，他信的有问题，他不是全然的相信，他信的就是什么？信的就是罗德妻子那种，实在不行我再回一下头瞄一眼，是没准这个还能给我留一点，留个这个一点这个残渣剩饭的，我还能回去捞一捞。他不相信最后全地都要灭亡的，他不相信火湖最后神的审判的。啊，这是第一个要点哈。那第二个要点呢是，这段经文里就是，雅各要约瑟以诚实待他啊，甚至要他起誓，是不是雅各不相信约瑟？
从来没让他失望过。
嗯，对，我慢慢开始能理解圣经的话哈。圣经的话绝对不是从恶意去揣度的，他绝对不是因为不信任约瑟，而是他要把这个话，要回去的话，放在启示的高度，是跟谁说？
是
跟神说。他要让神知道，我雅各一定是要回去的。就算约瑟到时候他不愿意走了，他也没有把我的骸骨带走，我死在这里，我埋在这里不算数的，对吧？我做的我全做完了，我告诉你主啊，上帝，我愿意回去，我愿意回去到一个地步，我让带领我回去的人向你发誓， 我不是不相信他，我是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已经落定了。他若违约是他跟你的关系，跟我没有关系。总之呢，我是肯定要去的，你知道这件事情。哦，这个心啊，你可以想象雅各对于神的话的信心在这样的17年里大到什么程度了吗？雅各是这样的雅各吗？雅各不是这样的雅各，对不对？以前雅各是一个喜欢弄点小聪明的雅各，对吧？
非常实际。
对，喜欢弄点什么银子什么土产土特产送点礼的雅各，对吧？算点小计谋的雅各。雅各这个时候表现出来好像是另外一个人的，是吧？非常非常非常的差异。所以你就知道啊，当人悔改了以后，我们一定会走到这一步的。只要你的悔改是真实的，你就不要怕，你一定会走到这一步。哪一步？就是你相信神在天上给你预备了永恒的家，那是最美好的。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人只有在这个过程里啊，你才真的在地上能得到自由，而且这个自由是真自由，否则就是雅各那种抱着电线杆的自由，最后就比较痛苦啊，被动松手啊。那第三点，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或者说扶着杖头敬拜神。雅各的一生呢，是被神牧养的一生，他是也是被神管教和陶造的一生，破碎重建的一生。敬拜哈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敬拜不是一个宗教仪式，敬拜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感恩才是敬拜，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顺服才是敬拜。所以敬拜不需要挑词儿的啊，我可以是一个笨嘴拙舌的人，我甚至是一个不怎么会讲话的人，但是很可能我在敬拜的时候，我跟神的那个交通啊，那是极深极深的交通，极深极深的父子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我里面的心是真实的，因为我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顺服和感恩。雅各啊，当他做完这最后关乎自己的安排，这是他真正做祝福之前，给别人祝福之前最后的安排。他的安排是什么？他安排他的归宿啊。我的归宿是什么？我一定要回去，回去上帝给我指定那个地方。因为上帝那时候没差耶稣跟他说，我给你天上预备地方，对不对？上帝那时候只给他说什么？我给你带回迦南地嘛。这是神的应许吗？今天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讲什么？我去必来接你们，这是我们的应许。我如果没有地方，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的父的家有很多的地方，我去必再回来接你们，这是我们的应许啊！我死的时候我一定要记得这个，我这辈子我记得这一点，我一定去的。就像雅各，他这辈子记得，我一定去的。然后当他把这一切安排完了以后，他就开始敬拜神了，他赞美他啊，他知道他是真实的啊。这就为什么希伯来书11章讲啊，稍微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段哈，最后的一段。希伯来书11章21节哈，我们下一次可能可以讲到希伯来书的这个11章17节到21节，非常完这个漂亮的一段记载哈。希伯来新约的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11章的21节，从11章17节开始啊，他就在讲信心的伟人，信心的伟人呢、啊。希伯来书的11章非常非常的美，他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这些信心的伟人。当他讲到雅各的时候，他居然用了这么两段来讲他是信心的伟人。哪两段呢？第一，21节哈，希伯来书11章21节， 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大家翻到的报一下页数，
397。
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这是两件事情。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是下一堂课我们要分享的，这是特别重点的一个点哈，是48章啊，应该是48章的内容，对，创世纪48章的内容。第二件事，扶着杖头敬拜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最后这句话。雅各为什么因着信做这两件事情呢？前面那个我们下次可讲，今天我们不讲最后一，他为什么是因着信叫扶着杖头敬拜神？因为他若不信，他会去感谢神吗？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回迦南地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确据和未见之事的实底，希伯来书11章1节。所以信心，什么叫做信心？希伯来书11章1节讲的特别特别的美好。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我们讲过信心的一次课，对不对？我们在查创世纪之前，我们有两个系列的课，一个系列的课叫认识神，一个系列的课就叫信心。那个信心的那个系列课一开始我们就用的哪一些经文，就是11章1节。为什么叫信心叫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有点古文的意思啊，就是所望之事就是没有看见的事，没有看见的事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证明它会发生呢？我有信心它就会发生。这个很难理解啊，很难理解啊。就是神一定会成就，神一定会成就。雅各啊，他当时是凭着信心，他相信了一件未来要发生的事。未来要发生的事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信心。所以为什么在十一章他用到21节来表明信心，来解释信心，就是因为这个。请大家能理解这个原因了吗？为什么用这个来证明雅各的信心？所以为什么雅各也是得救的，是因为他有信心，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大家能明白了吗？从古到今没有人得救是因为犹太人，得救都是因为信心，没有第二条路，没有第二条路。你信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你信神的话你就得救了，就得救。所以不是因为他受割礼了他就是犹太人，是因为他是信亚伯拉罕的话，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才是真的得救的真以色列人。所以雅各扶着杖头敬拜神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真的看见了。如果你不相信，你没看见，你会敬拜吗？我给你的东西要在你死以后才给你，你能看得见？你现在就感谢我，只能说明什么？你信了。而且你感谢不是装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你扶着杖头的时候，你已经147岁要死了。你若不是真心的，你会爬起来吗？我们都知道，这个老皇帝什么时候在床上要爬起来啊？最重要的时候，什么？指定皇子，就你了，他赶紧撑起来，对不对？这是人在不认识神的时候，那是最重要的时刻，对不对？这是他最重要的时刻，他爬起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事成了，他看不见他也知道他要爬起来，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所以他爬起来扶着，你可以想象的场景，他已经不能动了，他爬起来，他扶着杖头，他来赞美神，就像我们每个礼拜天来赞美我们的主一样。他那时候也许也做了个祷告，唱了个圣诗，这是他最后的敬拜，来证明他跟我们一样都是因信得救的弟兄。好，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父，我们谢谢您啊，因为您从亘古到永远是不变的啊，因为您告诉我们，您喜悦的就是信心， 您喜悦的就是在谦卑里的信心，让我们看见您是爱我们的父，您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已经祝福了我们啊，我们只需要先求您的神，您的国，您的义，其他的就嫁给我们了。我们只需要怀着信心来领受您的恩典啊，您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和藏的一切的恩典，我们只需要凭着信心领受，凭着信心来相信啊，我们就能够在您的家中，您的产业里有份。父啊，求您把这样的真理赐给一切我们身边的朋友亲人啊，赐给我们所关心的一切的人，让他们能够认识您，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救恩。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